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1月12号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副总统彭斯和内阁使用他们的宪法权力罢免特朗普总统。民主党人主导的众议院当日深夜以223票赞成、205票反对表决通过了第21号决议案，敦促彭斯副总统在24个钟头之内做出回应。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表决前在院会发言时说，特朗普总统上个礼拜三在度怂恿支持者向国会进发和投入战斗，并对后来在国会大楼内发生的致命骚乱事件既不负责。他说总统的行动表明他绝对不能够行使总统最基本和最根本的权力和责任，因此必须立即将总统解职。不过在众议院星期二投票表决前的当晚，彭斯在写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信中说，他反对动用宪法第25条修正案去罢免特朗普总统。美国白宫星期二1月12号解密了特朗普政府2018年制定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据说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反映出白宫希望拜登新政府上任之后继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同时令到美国在地区的盟友放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二就白宫解密印太战略框架发表声明说，解密这份文件是为了令到美国人民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明白，美国继续致力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能够延续到永远的未来。一份十页篇幅的机密文件将中国描绘为美国主要的安全忧虑。美国国务院星期二1月12号宣布取消本星期所有已经计划好的出访，其中包括了国务卿蓬佩奥的欧洲之行以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大使访问台湾。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也证实了克拉夫特不会访问台湾的消息。国务院声明显示，取消官员出访计划与拜登政府的权力交接有关。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刚刚宣布了蓬佩奥国务卿1月13号到14号访问布鲁塞尔的消息，同时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大使原定计划星期三访问台湾。
继香港警方上个礼拜拘捕50多名泛民主派人士之后，有消息说北京政府正在考虑采取更多措施阻止民主派恢复力量挑战北京对香港的控制。路透社星期二1月12号的报道引用了两名熟悉中共相关计划的人士的话讲，有关计划尚未最后敲定，中共将会对香港立法会选举进行改革，削弱民主派的影响力。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去年以疫情为由，将原定在去年9月份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推迟到今年9月。但观察人士普遍都认为，港府决定推迟立法会选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疫情，而是害怕民主派会取得重大胜利。这个看法得到两名消息来源的证实。路透社的消息说，这两名未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都是中国高级官员，对香港事务有着广泛的接触。
英国外相拉布
要求联合国派代表进入新疆核实有关那里的强迫劳工等侵犯人权问题。拉布还表示，英国将会推出新的规则，要求英国企业努力防止新疆产品进入供应链。拉布是在星期二1月12号在英国议会讲话时讲这番话的。拉布说，要推动有关讨论争取国际支持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保联合国人权专员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威机构能够进入新疆地区，对那里发生的事情进行权威性的考察和认定。拉布表示，他已经在星期一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这个建议。在讲到新疆强迫劳动问题时候，拉布表示，大量令人痛苦的证据都显示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中存在着强迫劳工的现象。
布拉德斯莱德成为因上个礼拜国会大厦骚乱期间被迫进入一间被封闭的
后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第三位民主党众议员。在那个房间里面有几名共和党人拒绝戴上口罩。上个礼拜三在惊险 逃避过在美国总统煽动下袭击国会大厦及大厦内人员的部门之后，我被迫在一处安全但封闭的地点和其他几十名国会议员等了成几个钟头。斯莱德星期二1月12号是这样说，室内的几名共和党议员顽固地拒绝戴口罩，甚至不顾同事的礼貌请求。民主党众议员普拉米拉贾阿帕尔星期二亦都说他的检测是呈阳性，他批评说令人惊栗的被困期间，有人拿口罩给共和党议员，但遭到他们的拒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为什么近日小说1984成为美国最畅销的小说。我们会报道台湾关系法的主要立法者呼吁美国和台湾展开乒乓外交。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各界回应北京企图改变立法会选举制度，或者有可能再度押后选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继路透社在星期二引述消息说北京计划改革香港立法会选举制度去削弱民主派的影响力，不排除再度押后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有香港的亲中报章在星期三就引述新华社的消息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在1月底加开会议，会否制定改变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方案呢，引起了高度关注。有香港民主派人士认为如果北京完全扼杀香港的反对声音，可能令到立法会人大化。有学者就批评北京企图将香港的选举变成北韩式的选举，走向独裁政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二即是1月12号引述两名在香港事务上具有丰富高层经验能够代表北京利益的消息人士表示，上個星期三即是1月6号，超過50名參與或者發起民主派立法會35+初選的人士被警方拘捕，是北京震攝反對派聲音的連串行動之一，目的是確保香港不會重新回到18個月前即是反送中運動時候的社會狀態。消息人士表示，中國政府已經忍耐了好耐，需要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預料未來至少一年之內會有更加多強硬的措施。消息人士又表示，即使有大規模的拘捕行動，北京當局仍然不放心，恐怕民主派未來仍然有機會取得立法會過半數議席。北京官員正是討論改革香港選舉制度，以解決政治結構中的缺陷。消息人士表示，香港政府去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推遲一年的立法會換屆選舉，原本計劃今年9月5日舉行，但是可能進一步推遲。另一名消息人士確認，北京正是討論改變香港的政治制度，並且同時思考怎樣削弱民主派在特首選舉委員會中的影響力，可能動搖整個政治基礎，但是目前未有具體方案。香港《星島日報》星期三即是1月13日引述《中國人民日報》星期二的評論文章表示，香港近年來的選舉中，選舉後所暴露出的種種亂象已經對中國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構成現實威脅。文章強調，香港的選舉絕對不能夠成為攬炒派的舞台，絕對不能夠成為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工具。對於那些企圖操控選舉甚至勾結外部勢力干預選舉的反中亂港分子，除了依法嚴厲打擊，亦都要在制度上全面築牢屏障， 不俾反中亂港者竊取特區管治權以可趁之機。星島日報報導，正當政界關注北京會不會再度出手，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會在1月20至22號再次開會。港區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今次是臨時加開會議，但是不清楚有沒有香港議程。前立法會議員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幾個星期他已經聽到有消息指北京是要動手，而且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動手的話是不需要諮詢香港，到時香港只是能夠執行。劉慧卿表示，如果北京完全不容許香港在議會或者社會上有反對聲音，咁樣香港已經唔再係香港。佢認為北京容許香港有多元嘅聲音係對中國有益，呼籲各界發聲。
我唔知邊啲人係俾啲咁嘅意見中央啦，我唔知喺香港嗰啲親共嗰啲團體係咪真係都去俾呢啲意見啦。但係即係你睇下我哋大學裏面啲教授啊，各方面啲人。我亦都希望多啲人係夠膽出嚟講下嘢先得，就唔好而家個個好似打荒貓咁樣，驚到不得了嚇，都唔敢講嘢，咁啊更加死。即係我哋要話俾北京聽，喂，唔係咁嘅喎，你咁做唔啱嘅喎。即係但係北京當然啦，佢亦都會即係俾人睇到就係、是，如果你夠膽講真話或者講佢唔中意聽嘅嘢咧，你就未必一定即刻有殺身之禍，但係都有好大。好慘痛嘅後果喎，咁所以搞到咧，啲人又唔敢出聲，或者係即係埋沒良心。
劉慧卿表示，目前唔清楚1月20至到22號舉行嘅人大常委會會議會唔會制定改變香港立法會選舉嘅方案。佢一早聽聞可能會全面封殺反對嘅聲音，可能令到立法會人大化。
但我一早已經聽咗咧。是會想咁做，就係、是、全部徹底，就算唔係百分百咧，至到95%咧，令到你哋冇聲嘅啦，冇得搞嘅啦。咁你話幾離譜啊？有咩可能個城市會冇曬反對聲音嘅啫？咁我有啲徒弟都同我講：，哇，咁啊，不如叫佢廢咗成個立法會咯，廢咗區議會咯，咁咪仲好啊，清楚咗。但係佢又唔係嘅，佢有啲嘢擺度嘅，但係假嘢嚟嘅，係一個裝飾嚟嘅。咁你話幾恐怖啊？嗱。即係如果佢真係咁，佢係令到選舉係有嘅，不過係佢中意嗰啲人先至合資格去選，嗰啲人先會選到，咁咪即係變咗人大咯。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表示，過去喺香港嘅立法會同埋區議會選舉，北京已經可以透過選舉主任取消即係 DQ 一啲唔合心意嘅候選人資格。但是北京仍然不放心，要再提高安全系数。他批评北京企图将香港的选举变成北韩式的选举，走向独裁政治。
他要将安全系数提到200%那种，99.99%都不满意的了，要去到200的清场的情况。搞到个选委会选举和个特首选举，即是差不多像北韩人民劳动党的党大会一样。大家搏命拍爛手掌嘅啫喎，三呼萬歲。佢係向住呢個方向走，咁有乜辦法唔俾我哋好平情而論去講佢哋嘅目的係在於選舉嘅操控，選舉嘅操控。唔單止個結果要係一定係佢見到嘅結果，想要嘅結果，成個過程嗰啲係佢想要控制到嘅過程，由過程到結果全部係佢控制之內。咁呢個咪獨裁咯？呢個唔係選舉嚟㗎啦，呢個係走向獨裁啊！
陳家樂表示，北京考慮再次押後今年9月嘅立法會選舉，計劃進一步打擊民主派同埋唔同政見人士嘅參選資格。佢認為北京針對香港選舉制度嘅改變，係要全世界聚焦香港嘅自由度直線收緊下降。佢呼籲香港人應該繼續發聲。俾國際社會知道香港選舉制度嘅唔公平，
好細緻去編排，要令到香港人感到嗰種嘅痛楚，其實係變態。我覺得成件事係，即係佢搞咁多嘢，因為佢唔直接陰點個人就算咧，即係慘咗啦。佢搞咁多嘢就令到我哋感覺到痛苦啊嘛，每日喺度 煎熬緊我哋，係咪？咁所以我個 point 就係都係頭先咁講嘅個觀點，就係我哋唔能夠習慣成自然，就係咁解。我哋都需要繼續就住我哋認為咩叫啱嘅嘢，咩係錯嘅嘢，係繼續要發聲，繼續講出嚟啊，而唔係去知道哦，都係咁噶啦，所以咪咁咯。極權政府最希望見到嘅就係我哋放棄自己，成為行屍走肉，接受所謂佢哋製造出嚟而越嚟越差嘅所謂現實啊，然後仲要咧係感恩，係好變態嘅一件事嚟㗎，係令到大家好痛苦嘅一件事嚟嘅。咁就喺呢一刻，我哋依然仲有一絲嘅即係自由嘅空氣可以呼吸嘅時候咧，留喺香港嘅朋友繼續要為香港去出聲咧，我覺得係應有之義。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香港近年的占领运动和反送中运动明显是港府错估民意才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他认为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制度有助纾解社会的怨气和民愤，如果北京进一步扭曲香港的选举制度，再削弱选举制度的公信力，与解决社会问题背道而驰。
如果以為透過進一步修改剛才講的嘢，或者加啲新嘅條件，要宣誓效忠啊，又或者話你要符合某啲即係長官意志嘅規定嘅話咧，其實只會令到個選舉啦，即係變咗場猴子戲，其實冇乜意義噶啦。即係陳家洛講得啱噶，如果係咁嘅話，不如直接委任啦。其實冇分別噶啦，已經。所以我覺得，即如果你確實仲相信要有選舉，要有選舉嘅話咧，就要令到選舉嘅公信力進一步提升，就唔係令到公信力進一步下跌，呢個先係解決問題之道。
針對有報道指中方正研究改變香港嘅選舉制度，將會動搖整個政治根基，民主黨主席羅建熙星期三發聲明，批評特首林鄭月娥政府去年以疫情為藉口取消立法會選舉，社會已經有強烈質疑的聲音，如果今年以任何原因再度押後選舉，就會進一步突顯政府只是輸打贏要，害怕面對真實民意，北京的做法反正民主派才是代表著香港的主流民意，保皇黨根本不得民心，保皇党派只有透过扭曲的选举制度才能够成为议会的多数。罗建熙强调，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应该尽快进行，相信政府有足够资源和措施可以让选举在疫情下顺利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曾經美中關係正常化期間同鄧小平舉行會談，亦是台灣關係法的主要立法者之一的前美國國會眾議員沃爾夫就呼籲美國政府再次以當時美中之間同樣的乒乓外交方式同台灣進行密切的會談，去促進美台關係更加正常化。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今年已高龄102岁的沃尔夫去年才发表一本关于台湾关系法的立法精神的新书。星期三他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视讯研讨当中是表示，在台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日益增加的时刻，最重要的是台湾和中国要避免采取挑衅行动，双方人民应该努力避免战争，因为这个是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沃爾夫表示，台灣現時已經是一個繁榮的民主，中國亦都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能力，任何衝突都是對雙方不利，是時候美國再次展開乒乓外交，不過這次的對象是台灣。他進一步解釋說，乒乓外交是指尼克松和基辛格在美中正式建交和前中國進行的談判活動。在尼克松和基辛格进行的那次的活动当中，台湾占了那个谈判的很多部分，但是台湾是未有发言权，台湾人民亦都没有发言权，而国会很多证据都清楚地显示，在那个时候对和中国发展关系更加有兴趣，而不是保存台湾人民的民主与自由。 美国之音亦都问沃尔夫，即将入主白宫的拜登当年亦都曾经参与过台湾关系法的制定，并且投下了赞成票，熟悉这个立法的拜登上台之后，美中台之间的关系在2021年将会是更好的或者是更差。沃尔夫说，他认识拜登，他是一个正直以及诚实的人，他亦都相信宪法，在拜登主政之下，只要这个的关系有活跃的理由，他就会活跃。但是如果任何一方有挑衅行动，这个就会改变他的想法。沃尔夫并不认为民主党上台之后会对台湾不利。他说，台湾关系法制定的时候，在国会为台湾发声的都是自由派，而一些的共和党的保守派却是未有投下赞成票。1978年，沃尔夫在担任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的时候，和当时的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联手提修正案，在卡特总统为化解国会对如何处理和台湾关系的压力下而提出的台湾授权法当中，加入了很多包括军售等保护台湾的文字，几经辩论之后才成为最终版的台湾关系法。40多年过去，沃尔夫将当时的立法经过写成台湾关系法的立法意图，一个包含谜团里面的矛盾一书，在去年10月出版，其中包括关于各个相关修正案的辩论经过和行政当局交涉的过程，以及是从未公开过的在建交之前他带领国会代表团到北京和邓小平会面的会谈是逐字稿，以及是各种的幕后的密信。沃尔夫表示，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想表达国会对部分法律的立法精神，为什么会有这个立法，以及是当初的各种的辩论，例如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面就有过关于中国是否能够决定美国售台哪一种武器的辩论，最后得到的清楚结论就是绝对不能够让中国有任何角色来决定什么的武器才能够卖给台湾。他说，从尼克松开始和中国发展非正式的关系之后的6-7年之间，国会完全是未有得到来自任何行政当局的信息，到卡特总统宣布和中国建交的时候，他本人亦都是15分钟才是被告知，因此国会对行政当局的做法是感到非常之愤怒，因为必须要采取立法行动来保护台湾，因为在卡特政府提出的台湾授权法当中没有任何的条文可以保护台湾人民，美中建交不会导致他们是不能够接受的结果。由于近年中国不断以咄咄逼人的军事活动加大对台湾施压，美国国会及政策圈亦都激起了关于美国是否应该改变过去数十年以来在台海议题上面的战略模糊政策的辩论。对此，沃尔夫表示，台湾关系法立法当时特意是在很多的条文上面保持文字的模糊，是为了能够得到两党更多人的支持，让行政当局能够接受，总统愿意签字，同时亦都让美国政府能够在同中国发展关系的时候不至于引起太多的波折。不过由于最近中国对台国是的确应该是对那些模糊之处作进一步的厘清。虽然北京当局经常指责美国在台湾的交往，以及是对台军售方面作出违反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是一中原则的举措，但是沃尔夫说，台湾关系法才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唯一有效的立法依据。他表示，当时整个情况其中一个要素就是美国将会决定是权是丢给美国国会的事实，所有公布以及所有的保证事实上都是只是行政当局的沟通，没有法律上的效力，唯一存在的法律就是台湾关系法，它是得到国会2/3以上的票数通过，足以推翻总统的决定，而且亦都得到总统的签署。沃尔夫亦都对美国的一中政策有所批评，他说他已经研究一中政策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美国从未有厘清自己的一中政策是什么东西，他不认为是美国有一中政策，充其量只能够讲美国有的是一国政策。他说，你们有一个一中政策，但是这个跟台湾曾经是什么东西的冲突，他亦都跟中国曾经是有什么东西的有冲突，因为现时有一个中国，亦是一个台湾，他们是从来未有厘清一中政策是什么东西。 在各个公布里面讲的是，他们认识到双方都说有一个中国，所以他不认为美国有一个一中政策，他们或者是有一个一国政策，但是不是一中政策。沃尔夫认为美国当初对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作出的限制非常可笑，因为美台之间本来就是需要很多的諮商以便是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中国必须要知道，或者美国人民对台湾的认识不多，但是他们支持台湾的民主，因此美国对于与台湾往来的很多可笑的限制都应该是解除，未来应该可以见到逐渐放宽。他说美国行政当局仍然受到同中国外交关系的制约，亦都尊重美中之间对一些事务的分歧，因为美国的立场并不是要挑衅，而且美国国会对美台关系有很大的决定权，这个从美国国会有多少的议员团访问台湾就可以提到出来，而中国对美国和台湾的往来的不满亦是愤怒，只会使到情况更差，无助于解决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的暴力事件震惊全世界，中国的官媒反应非常之强烈，大小的媒体一起动员指责美国，并且欢呼世界正在见证美式民主的制度性危机，又说美式民主正在全世界面前丢架破产，又指美国大选扯下美式民主的最后遮丑布。咁究竟中国官媒集体叫好嘅情况之下，美式民主系咪真系佢哋所指真系破产呢？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喺华盛顿嘅报道。
国际观察人士评论，国会山嘅流血事件俾咗习近平一个难得嘅机会，希望令到中国人相信佢嘅专制极权制度更为优越。美式民主究竟有冇陷入危机呢？延续200多年嘅美国民主体制，过去如何应对混乱同分裂呢？美国民主制度的韧性和修复能力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认为，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虽然存在着一些争议，但是根据目前已经披露出的证据、法庭的诉讼以及媒体广泛的报道，应该可以基本上排除这次大选存在所谓大规模舞弊的情况。而且在各种的纷争、谣言、假消息和司法挑战之下，美国的选举反而体现了它的韧性。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表示，以法治原则为保障的美国民主体制在这次风暴之中彰显它的优势，而且美国司法和选举制度的健全可以确保选举可以公平公正地进行。他说本身美国3000多个原始独立的国治的有两党建立的中立的选举委员会是进行这些运作，这样就保证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控制它，另外可以看到整个选举的程序，因为是在全国各地多元地进行，最后将它汇总上去，这样的话有舆论监督，有媒体，各种法院包括司法部都可以去核实，所以有人要去作弊风险是非常之大的。大家都参加过这样的投票，这种投票过程在美国基本上都是性格签名，根据盖章比风险反而更少。最后一个就是司法制度，因为美国的司法制度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美国的法院不是由一个总统，也就是说不是由现任的川普总统全部任命的，它是由不同的年代，甚至有些人可能已经任职几十年了，在不同的总统任职旗下亦都有民主党亦都有共和党，所以在这种司法论证的程序之下亦都没有一党可以一手遮天。再加上在美国民主的最终体现就是选票到底要点人头呢，抑或是杀人头，是要用子弹呢，抑或是要用选票来决定。美国的选举最基本的就是点人头用选票，而不是杀人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它的民主的基本保障就是法治的原则，而整个法治原则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包括法学院和法学系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忠诚宪法的体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日的美国的法院行使的权力最终是忠诚于美国的宪法，而美国宪法是200多年前由开国之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后将它推敲出来的。 當時作為世界上的第一部民主自由的憲法，它最重要的目標就是防止由專制者暴君復辟，將美國第一個民主自由的憲法摧毀。所以他覺得這次都起了作用，彰顯了美國民主在這次風暴之中存活下來，而且能夠顯示它的優勢。這次美國總統大選最令到中共官媒興高采烈幸災樂禍的莫過於嘲笑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美麗風景線這個說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春瑩《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等人以極具嘲諷性的語言批評美國對該國和香港暴力事件的所謂雙重標準，但是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中國官方和官媒借美麗風景線來到諷喻美國國會大廈被衝擊事件是移花接木、栽赃造谣。他说春瑩、胡锡进纯粹是移花接木、栽赃造谣。在前年反送中运动中，佩洛西确实两次讲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第一次是在六四，他是赞扬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另外一次是在香港前年6月19号，他在到6月16号香港200万人和平大游行之后很感动，他在一次早餐会上面又谈到将这件事称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一直坚定地支持港人的和平抗议，同时一再告诫要坚持非暴力，要记住甘地、马丁路德金的成功的经验、成功的典范。除了他之外，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在7月1号那一日，因为香港出现勇武派冲击立法会，在当日唐伟康就表示对这种行为非常失望，然后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蓬佩奥都多次讲话，一再强调美国支持港人的非暴力的和平抗争，而且说对任何一方的暴力他们都不能够接受，一直到最后前年11月美国国会要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时候，还通过了一个香港关系法的修正案，其中有一句本来讲的就是支持港人自由集会和平抗议的权力，特地这样再加了和平这两个字。其实本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支持和平，但是他为了提醒大家特地将它改成了支持港人自由集会和平抗议的权力。可见美国方面一直是坚持这个态度。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美国华文报纸的上面出现的各种有关这次美国大选的乱象和选人的抹黑造谣，或者都跟中共在背后的操作有关。他说必须指出，在这次整个大的媒体的操作过程之中，有一个中共掌控的红魔方里面不断地运作，他们磨得慢、磨得细、磨得精，他们不断在里面添油加醋各种填料，所以大家看到很多假新闻、很多谎言、很多非常下流的对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目前当选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当选的人的恶意的下流的攻击。他认为这些是中共在整个美国选举之中压的第三个宝。第一个宝就是他们以为如果特朗普赢，他们也可以跟特朗普敲定，只要是特朗普需要钱，他们的家族需要钱。第二就是如果拜登赢，拜登也都很容易搞定，拜登是老政客，比较可以预测，而且有特朗普作为备用在那里搞局，总归令到美国难有有效的政策。两个人无论哪个赢，一定不要比这个赢的过程非常之轻松顺利，所以中共就在不断在美国的投票选举和最终总统就任的50日以来不断搅局，散布各种流言蜚语，最终是想将美国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抹黑倒毁。所以他认为这里面有中共大磨坊在做高速的运转。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 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70年前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在上個禮拜日登上亞馬遜圖書營銷第一名，保守派媒體將此引申為高科技巨頭在充當緊思想警察的角色，自由派媒體就指這個是特朗普支持者以此去攻擊美國喪失言論自由。有評論認為，可能由於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在社交網站上頻繁使用1984這本書，導致想讀這本書的讀者一下子突然多了氣力。據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亞馬遜圖書暢銷排行榜顯示，截至1月11日星期一為止，1984仍然居高榜首，奧巴馬的回憶錄應許之地緊隨其後排第三。保守派线上新闻网站 justinnews.com 在光季的星期日就以大科技公司窒息保守派声音，反烏托邦小说1984成亚马逊最畅销书作为题目，将推特等等的高科技社交媒体公司封杀特朗普账号和极权国家钳制言论自由相提并论。justinnews.com 的网站由前福克斯新闻的评论员华盛顿时报主编约翰所罗门在2020年1月创办的。1984这本书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49年出版的反烏托邦小说，内容描写一个完全由政府的思想警察控制的可怕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公民的住所就被监听，以搜寻任何偏离官方规范的异端迹象，一旦被发现就成为从来不存在的非人。1月8号晚，推特以特朗普1月6号煽动他的支持者攻击美国国会大厦，恐怕他言论有可能进一步煽动暴力为理由，宣布永久关闭特朗普总统的推特账号。跟住落嚟，臉書刪除咗反民主黨人嘅組織 Walkaway， 蘋果公司同谷歌將信息平台 Pella 同佢嘅應用軟件採用店下架，亞馬遜隨後亦禁止咗呢個網站運作。JustNews.com 嘅報導話，喺亞馬遜網站，讀者留言將書中情節同美國現實事件進行對比，並且作出評論。陶勒夫雷话，佢生长于共产罗马尼亚，经历咗书中描述嘅类似黑暗。又话40年后逃离嗰度去到美国，但发现佢自己生活咗35年后，呢、这个国家被推入呢个相同嘅可怕境地。佢认为人类将永远唔会忘记。咁1月8号，自由派新闻网站 Political 以奥威尔的1984，特朗普盟友谴责推特封杀总统账号作为题目报道话。總統的仔小唐納德特朗普將推特封殺特朗普帳號等同奧威爾的1984去比較，認為他們的言論受到了限制。小特朗普在推特上說，我們生活在1984年的奧威爾時代，言論自由在美國已經不復存在，他死於大科技公司，剩下的只有那些極少數人。小特朗普又說，這個絕對是感到瘋狂。1月11号，今日美國以你用錯咗奧威爾式作為題目，就話而家好多人濫用奧威爾式去抗拒佢哋唔贊同嘅權威。當出版商因為你嘅名聲唔好放棄出版你嘅書嘅時候咧，你就係奧威爾式啦。當互聯網平台執行佢哋嘅服務條款將你封號嘅時候，你就係奧威爾式啦。當一間商店喺大流行期間因為你拒絕戴口罩而要你離開嘅時候咧，你亦係奧威爾式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一名因为在新墨西哥州非法大麻农场工作而被捕的华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不知道在农场打工亦会犯法，又说自己差不多60岁了，第一次被戴上手扣，如果是被中国的亲戚知道呢，不知道怎么办。究竟在新冠疫情当中失业的华人为什么会被卷入贩毒大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在华盛顿的报道。
林恩表示，他们都吓坏了，有些人眼里面含住泪水，有些人是发抖。他说11月9号那天的清晨十分之寒冷，很多人过来的时候都未来得及是穿上暖以及是外套，他们都纷纷地给他看他们的工卡，但是示意他们不必要这样做。林恩等人将这些劳工是送到当地的一家舒适的套房酒店，在翻译软件以及当 中是懂一些英语的劳工帮助之下，渐渐地消除了他们的紧张状态，建立了信任。而在当日的晚上，在其中的几名劳工的联络底下，突袭的时候逃走，并且匿藏在几名劳工亦都入住的这家酒店。第二日，法明顿市的家庭危机中心带来了这些劳工购买了一些是生活必需品，亦是保暖的毛衣，并且资助他们各自返回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相较于这些华人劳工的遭遇，去年10月在新墨西哥州法明顿市警局是一次缉毒的行动当中被捕的中国劳工，真是碰上了牢狱之灾。他说他们10月5号到新墨西哥，到6号是开始上班，8号就是被捉。已经在美国务工5年的艺文是对美国之音说，到新墨西哥务工之前，他一直是身居是洛杉矶从事按摩以及照顾老人的工作。据阿尔伯克基日报的报道，去年10月8号的晚间，圣胡安县法明顿市的警局接到民众举报之后，在艺文入住的汽车旅馆里面发现了由数个房间改造成为的大麻加工流水线，缴获了近一吨的大麻，并且拘捕了艺文在内的17名华人劳工，其中一名据讲就是主管业务的姓廖的老板。艺文对美国之音话：警察问佢哋，你哋知唔知道呢个系犯法？佢哋话唔知道，真系唔知道。佢仲表示，自己最初系响微信群上边睇到好多嘅新墨西哥农场招工嘅信息，亦都唔知道新墨西哥系响边一度，就系、是、搵车系去咗，听到农场嘅工人话系会有200美元一日咁高嘅工资。差不多是20美元一小时，一天做10个小时，你说有哪一个不想去？美国之音通过艺文联系到当时一同务工的另外一名劳工秀贝，他亦都曾经在洛杉矶从事按摩的工作。他说自己从去年2月起就因为疫情停了工，本来已经是买好了3月15号回国的机票，但是因为疫情机票一再被延误，未能成行。经济来源紧张的时候，正好是在按摩业同行的微信群里面提到新墨西哥州农场招工的信息，就联系了相关的职业介绍所。他说老疫情咁耐，佢哋都系冇工作，一分钱都冇，所以就想系揾工，能够做一啲就做一啲，起码系解决到住宿费。佢哋喺洛杉矶呢度都住小旅馆，呢啲都系要钱嘅，而且仲要食。做按摩唔敢去，就睇农场工作比较系安全，先至系会去。秀贝仲话，佢哋去系做事，从嚟冇想过做犯法嘅事，呢、这个事情系唔正确噶，佢亦都唔知道。秀贝对美国之音话，佢同同行嘅几名华人劳工抵达目的地先至系知道，原本要雇佣佢哋嘅农场，因为有啲嘅事情暂时唔招工，之后佢哋碰到咗一个姓廖嘅老板，得知响佢哋入住嘅呢一家汽车旅馆有工可做，于是第二日清晨就立刻开始咗工作。佢仲话，嚟咗之后就想揾工，冇得做就顺便问一声有冇其他嘅工作。佢哋话有，佢先至感到好高兴。收杯回忆话，进入监狱嘅第二一日，都一齐换咗监狱服，冷冷嘅，冰冻嘅。响一个中文说得不太流利嘅人协助之下，17个人被问话一个晚上，一直问到第二日嘅下午，先至系进入咗监狱，先至系有被铺，快得系要冷死。他仲表示，他不会讲英文，亦都不知道是乜嘢一回事。当时是打击好大，好担心。入狱的第四日，17个人出了狱，他们都面临着多项的重罪的指控，最高可以判13年。他们的工友老实是这样说，判刑的话就要送去女子队，去荒山野岭，当时是真的是怕死。秀贝仲表示，当时心情都是没了，亦都不知道怎样想，就只有听天由命。在美国，对于受到犯罪指控但又请不起辩护律师的人，法庭会指派公设的辩护律师。新墨西哥州公设的辩护律师办公室的维纳接到了这17名劳工当中其中一人的案件，同一个办公室的辩护律师霍尔在一次集体会议上面是听到这件案。霍尔对美国之音说，他当时立刻就觉得这个是不对劲，这些人不应该被送入监狱。霍尔立刻是着手调查这宗事件，并且联系到林恩，开始人口贩运的签别的工作。 林恩对美国之音表示，直到去年11月20号才知道10月份已经有17名的中国劳工因为加工大麻被捕，并且面临着重罪的指控。他立刻和同事驱车前往法明顿市，试图是找到这些劳工。通过其中一名的劳工的辩护律师林恩等人联系上这名劳工，林恩再联系上11月特集当中他帮助过的华人劳工 Anson，由他翻译进行了一次三方的电话，得知林恩等人是前来提供帮助，这名劳工就联系了其他的人。出狱之后的艺文等人一直是同住一起，由于面临着指控，法官要求他们不得离开新墨西哥州。在当日的傍晚，林恩为他们所有的人在一家汽车旅馆里面办理了住宿，并且开始详细了解情况，同时辩护律师开始收集信息以及证据，试图向法官证明这17名的劳工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而非罪犯。去年的感恩节的前一日，法官同意撤销对16名劳工的指控，但是廖老板仍然面临指控。据说阿尔伯克基日报查看了他的法院文件显示，这名姓廖的一共登记了这家旅馆的19个房间，但是霍尔和林恩都认为法院仅仅是因为房间全记在廖老板名下而对他保持指控是不合理。以他们对人口贩运的了解，贩运组织最高层不会有任何的直接指向他们的资金线路，比如他们的机构特别是熟悉的性贩运，最高层会指派一个女人是订房，然后再由她将其他的女性带入去，所以看上来订房间的女人在那里是营运一切，但是实际上是上面指示。林恩觉得廖老板很可能是相似处境，霍尔亦都表示法院要明白他只是按指令办事，但是霍尔向美国之音表示，对于法院撤销对廖老板的指控，他并不感到乐观。如果能够撤销的话，现时肯定已经撤销了。他还表示，所以他是觉得案件可能会进入了庭审，希望他们提供的各种证据以及信息能够帮助陪审团认识到这个人亦都是受害者而非罪犯。对于不再面临指控的16名劳工，林恩等人为他们准备了预付的信用卡，帮助他们回到各自的原住地。林恩对美国之音说，分布于各个中国城的职业介绍所是不给求职者提供任何的合同文件，也都不核实这些招工项目的合法性，是很不负责任。但是受贿似乎并不怪职业介绍所。他说，人家是介绍你去做工，人家是没有叫过你去犯法，又没有讲过让你们去剪大麻。他受贿的介绍通过微信群看到农场招工的信息之后，就联系职业介绍所，并且支付100美元的介绍费。介绍所收到费用之后，就给予求职者发农场的地址，交易就算完成。求职者紧接下来就是自己联系并且是找车服务，各自前往就职地。林恩表示，通过和这些受害劳工的交流，发现他们普遍不太清楚自己应该有的权益，在保护自身权益方面亦都显得不是很积极，而一旦提到了职业介绍所的角色，很多人亦都选择不多讲。截至目前，还是有任何人是受到劳工贩运的指控。林恩对美国之音说，他从国土安全部那里得知，这一类的指控一般是很难成立，因为如果问这些受害者他们是否能够自由选择以及自由离开，回答往往是肯定，因此不构成强制压迫，而这些是人口贩运一般定义的基本要素。但是林恩强调，这些劳工所处的环境是没有公共交通的荒郊野岭，加之他们大多数人不会讲英语，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离开，再加上雇佣者的工薪承诺更加令到这些劳工在拿到钱之前是不会离开。林恩亦都强调，哪怕这些求职者一开始是自由选择来到农场工作，但是到了之后如果发现不对劲，他是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亦都构成了劳工贩运。除了地理位置因素以及拖欠工资的因素，林恩亦都提到11月特集当中的一名受害者对他说，当时农场上面有几名携带武器的纳亚霍族的看守，这些的看守由纳亚霍族的保留地的官员本纳利雇佣。据探照新墨西哥州的报道，本纳利原先是圣胡安 何农业嘅委员会主席，纳瓦霍保留地上边呢啲大麻农场之所以能够吸引大批华人前嚟投资，亦系劳作，就系因为佢造假出具咗所谓嘅大麻农场合法嘅执照经营。好多本身并不富裕嘅华人投资者系奔住所谓嘅1200%嘅回报率，响本纳利管控嘅大麻农场上边投入大量嘅资金，有啲系抵上咗房产，有人攞出咗退休金，有人向屋企人朋友借钱，有人甚至借咗高利贷。十一月突袭之后，好多投资嘅人几乎所有家当都成泡影，有人瞬间无家可归，甚至系妻离子散。纳瓦霍族嘅保留地嘅总检察官已经系对本纳利作出咗非法经营大麻农场嘅指控。联邦调查局响去年嘅十一月突袭之后，本纳利已经系出逃，佢同佢嘅辩护律师都系拒绝一切媒体嘅采访。林恩对美国之音话：响去年嘅夏天，当地嘅纳瓦霍族嘅民众曾经强烈抗议呢啲嘅大麻农场，一度同华人农工系暴力对抗。其中一位受害者对林恩表示，曾经有工友因为大棚被纳瓦霍族的抗议者点燃而造成了二级烧伤，被送入医院。亦都有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是对林恩表示，曾经在去年九月看到保留地附近有一名亚裔女子赤身裸体地走在路上，显得是神志不清，不停地表示是要想回她，但是无法向她问出其他的细节。林恩有一笔美国司法部拨款的项目资金，他被授权鉴别人口贩运受害者，并且给予补助。林恩表示，他们的州的犯罪受害者赔偿委员会亦都说，如果能够证明这些人是劳工贩运受害者，他们就依此对待给予补偿。除了廖老板之外，林恩已经为其他的16名劳工以及在11月突袭当中愿意寻求补偿的5名劳工向该个委员会申请一笔的赔偿金。2020年12月30号委员会已经是予以批准。林恩表示，他仍然在尝试联系其他的受害者，以便为他们获取赔偿，但是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导致了工作进展艰难。林恩说，他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这些受害者不争取自己应该得到的赔偿。艺文就表示，他们现时是没有事，路费应该是有了，在他们的务工费也都给予了。新墨西哥黑州是几好，新墨西哥州的州政府亦都好，他是感谢他们。艾文表示，离开新墨西哥州之后，他们各自分散，有些人继续找工作，有些人则是住在家庭旅馆，是逃避疫情。艾文对美国之音说，他1月2号刚刚是返回到是奥克拉荷马州从事按摩工作。据探照新墨西哥的报道，去年11月在纳瓦霍保留地损失巨额投资的一部分华人已经将种植业务以及部分劳工是转移到奥克拉荷马州。当地的药用大麻种植业是正在蓬勃发展，对大麻种植管制宽松，种植执照亦都不难拿到。据美国政治新闻杂志的报道，奥克拉荷马州现时已经成为了最热的大麻种植地，有 10% 的人口拥有医用大麻种植的执照，一样是荒郊野岭，一样是现金支付。有些执法人员认为很难核实这一类工作当中是否有劳动的剥削发生，而一名新搬去奥克拉荷马州经营的大麻农场的华人业主向探照新墨西哥表示，正确的经营理念才能够成功赚钱，但是从来都是善待自己的员工，不伤害任何人。随行的华人农工就表示，顾不得冒险与否，总是要养家糊口，疫情当中失了业，没有比大麻农场更能赚钱的选择。放到奥克拉荷马州的艺文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时有很多的男生又在这里大棚，他还打电话，他们不是女生，说他们女生是没有工作能力，130至150美元一日，他是有力，但是老板不要是女性，不过听说等到二三月就要有是淋水的、育苗的这些的工作可以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2021年的7月1号是中共成立100周年，在全球疫情仍然大流行的时候，为了营造所谓欢庆的政治气氛，中共的各种宣传机器就开启高调庆祝的活动。 有观察人士就话，维持中国共产党嘅合法性、中共制度性嘅腐败，以及中国所面临嘅经济发展、社会矛盾等等呢啲多方面嘅挑战，中国共产党恐怕唔会再走太远啦。咁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喺华盛顿嘅报道，起始于2020年嘅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仍然肆虐，每日感染数以万计，并且吞噬数以千计人生命。而同時，中共當局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營造的所謂歡慶和祥和的政治氣氛開始提高宣傳調撥。在2020年尾，中國國家廣電總局組織展開了理想照耀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主題作品創作展播活動，又推出了名叫做《百年百部》的所谓精品力作。在2021年的元旦开始，在北京、东方、湖南、江苏等卫视播出，歌颂中共当局自夸的所谓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当局的宣传部门还从2021年1月1日开始推出超过100款红色足迹旅游产品，覆盖井冈山、西柏坡、延安、上海等31个省区市的所谓革命圣地，给民众参观、了解、学习和敬仰所谓的中共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黄君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武汉肺炎为全球造成重大灾难之际，中共宣传部门大搞党庆活动，是遵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提出的打造强国舆论的制高点，打造所谓的中共叙事。黄君涛说，他觉得其实没什么好庆祝，如果从天理良心道义上来讲，共产党应该向国家、向人民谢罪、向全世界谢罪，应该去做这个事情。他认为中共造成太多灾难，好像最近武汉肺炎大流行。北京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在2017年10月18日的中共十九大报告当中再次提到两个一百年这个奋斗目标，就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在2049年中共建立政权100周年的时候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胡佳说，今年中共成立100周年，对于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生涯，对于中共当局大肆宣扬中共的丰功伟绩，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胡佳对美国之音说，2021年对于习近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共成立100年来，现在党的领头人是谁呢？会借这个党庆的主题，将中共的丰功伟绩发扬光大，铸成一段历史篇章。如果不是最近北京又爆发新冠疫情，在1月1日到新春整个前半年的主题都会围绕住这个开始。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当年的7月，李达、李汉俊、张国柱、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董必武、包惠曾等13人代表中国50几名党员以及两名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建党。这个是被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主要旗手的北大教授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央局的书记，成为中共第一名的领导人。从1921年建党以来，中共领导人已经换过很多次。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在后来的近40年里面，毛泽东一直是中共的领袖，直到他在1976年逝世。之后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先后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中共从1921年正式成立到1949年夺取中国政权，只是用了28年的时间。中共从建党之前的50几个党员发展到目前的超过9000万党员。毛泽东将中共的成功归纳为掌握了三个法宝，也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不过观察人士就说，自夸不忘初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中共正在步入了最后的几年。长期以来，尤其过去30年来，中共的一党独大、专制独裁、凌驾法律之上、不受媒体监督，使到中共党员干部智商以下，出现制度性的腐败猖獗。这个百年老党的未来正面临前所未有危机和挑战。在2012年底，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就承认，
中共的腐败问题是越演越烈，最后必然会亡党亡国。习近平为了避免中共因为制度性腐败而被人民唾弃，退出历史舞台，展开了大规模的党内反腐运动。据不完全的统计显示，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开始的所谓打老虎拍苍蝇的大规模反腐运动以来，中共高官上至正国级的周永康、副国级的苏永、令计划、孙政才、郭伯雄、徐才厚，近百名的军队和武警将官，几百名省部级的干部，下至数以千计局级、处级的干部，和不计其数的一般党员干部被查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